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7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当地时间星期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习近平表示，他将于今年9月应奥巴马总统之邀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还说，当前中美两国关系总体上呈稳定发展，而且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克里国务卿此次访问北京，南中国海问题，尤其是中方在一些岛礁上的建设和美方为保障国际航行自由而在这一地区有可能采取的行动，都受到国际间的广泛关注。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星期天表示，美方高度关切埃及方面做出的将前总统穆尔西以及其他100多名参与2011年一次大规模监狱暴动的人判处死刑的决定。这位发言人说，我方曾经反复表示过反对埃及方面大批公审判决的做法，并称上述做法有悖于国际间的行为准则和法则。对穆尔西和其他100多人的判决决定是埃及首都开罗一家法庭星期6做出的。埃及最高宗教权力机构将于6月2号对上述裁决做出最后的判定。俄罗斯一枚最新的运载火箭当地时间星期6发射期间发生事故，没能成功的将墨西哥的一枚卫星发射到太空。事故发生后几个小时，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即下令成立特别调查小组，一定要查清这枚火箭发射不成功的确切原因，同时勒令有关部门找出人事和财政方面相关的责任方。有报道说，名为质子 M 的这一运载火箭是俄罗斯运载火箭家族中最新的一款。星期6事故发生时，火箭在发射后大约8分钟即在哈萨克斯坦上空爆炸。俄罗斯的质子 M 型运载火箭1年前发射的时候也以失败告终，但是在一年期间也曾经有过6次成功发射的经历。墨西哥方面官员表示，原计划由俄罗斯的运载火箭发射一枚由美国波音波斯制造的卫星上天的目的是为了墨西哥政府的救灾、农村教育以及其他一些运作提供卫星移动服务。阿富汗表示，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发生了一起自杀式的汽车爆炸案，袭击的目标是一个外国车队，造成至少3人丧生，很多人受伤。塔利班已经对当地时间星期天上午发生的这起袭击事件宣布负责。阿富汗内政部表示，这起袭击事件当中丧生的3人包括2名妇女，受伤的人当中有3个孩子和另外8名妇女。发起这起袭击案的人引爆了他驾驶着一部载有大批爆炸物的丰田汽车，给一辆有外国牌照的汽车和2辆阿富汗当地汽车造成了损坏。欧盟驻阿富汗的官员表示，袭击的有他们的一部车辆，遇袭的有他们一辆车，而且还证实说车里的一个人已经丧生，另外3人受了伤。在奥巴马总统上任一度出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的麦克莫雷尔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凯尔佩里的专访，期间莫雷尔谈到了叙利亚面临的危机，并称这一危机是他在美国政府工作33年期间，在他看来是最富有挑战、最为艰难和棘手的一个问题。莫雷尔说，叙利亚的问题之所以如此难以应对，是因为那里正在进行的不仅仅是一个或者2个战事，而是可以被归类为5个不同的战事。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谢谢收听。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周永康案一拖再拖，习近平反腐是否陷于停顿，香港激进青年不再纪念六四是失策还是明智之举。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的政治局势。习近平王岐山的打虎肃贪行动今年早些时候以周永康、郭伯雄和令计划等大老虎相继落马或者盛传落马而进入高潮，但是如今呢，这几个外界翘首以待的大案都有陷入停顿的迹象。首先是四月初被最高检察院宣布提起公诉的周永康案迟迟没有进入庭审阶段，其次被内部通报的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案至今没有被公开处理，另外对胡温时代的大内总管令计划的调查呢，似乎也因为令完成逃往美国而面临困境。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最近接连发表多篇深度报道，揭示亚洲首富王健林的企业帝国万达集团与习近平、温家宝和胡锦涛等家族的关系颇具杀伤力。那么周郭令等大案处理一波三折，其中也无玄机，习近平、温家宝等家族再被曝光和国内的反腐大事有没有关系？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四月初中共当局就已经宣布前政治局的委员周永康案呢移交天津法院审理，但是拖到现在都没有下文，还传出这个庭审可能延后的消息，那么外界有很多的猜测，那么您认为比较合理的分析是什么？
周永康这个案子一拖再拖，如果说是因为案件没办清，那有点说不过去，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调查一年半甚至更久，如果说没有完全清楚也是大部分清楚，随便提出其中几个案例都可以足以这个审判或者判刑甚至判死。第二个说他翻供，但是翻供的话，不可能全盘翻供的可能难度比较大。另外，翻供需要相当的气魄和条件。另外，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我觉得这个迹象显示中共内部两派正在斗争，在谈判，在讨价还价。他们想达成一个妥协，不仅要在周永康案上达成一个妥协，而试图在整个反腐格局上达成一个妥协。
好，听听夏业良教授的看法。
当然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更觉得是可能顾及的是整个党国的形象啊。如果要是把周永康案这个，在没有掌控的情况下，匆忙的来做出的话，可能跟那个薄熙来案的那个有些类似，可能让社会公众对中央的这个黑幕啊、内斗会了解更多。所以他们真正在意的，我觉得是这个方面，因为仅仅说这个。他们会报复啊，会揭露这个习王的家族的一些跟腐败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他们已经充分的考虑过，他们下决心这个反腐的时候就已经做了一些利益的切割，在家族呢做了一些安排，所以我想这个不是关键性的因素。
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习王的反腐大家都说力度很大，他力度大的实际上主要的表现在于说被打的大老虎的层级比较高，那层级高的大老虎呢，他权力肯定是经营的时间比较久，盘结的也比较深，说涉及到各个领域、各个这个生活的领域、各个方面，所以呢，这个打起来实际上是阻力是比一般的打虎要困难得多。再加上打周永康这样的常委级的，引起很多原来的常委和现在常委的一种警觉，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个有一种这个自身难保的感觉，所以这种阻力是显然存在的。所以说，在处理周永康这个事情上。他要非常的谨慎，一个是顾及到刚才叶良讲的这个党国的这个形象，再一个就是党内的反弹还有民间的反弹都要非常充分的去考虑，所以呢我觉得花的时间长这是可以理解的。
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周永康案原来是按照脚本已经准备好了，但是现在推迟的话，很显然情况发生变化。我觉得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就是周永康本人变卦了，不肯配合审判；第二种是李春城、蒋杰明的审判，带出了一些新的线索，要重新准备；第三种就是周永康得到了翻供的暗示。那么哪一种可能性更大？我们下面可以再进一步讨论。
我们知道哈，不少分析人士都认为周永康可能翻供，因为现在这个事情本来大家都觉得这个庭审应该已经开始了。那么如果就是从我们不知道真实情况怎么样，但是如果周永康真的翻供，对于庭审会造成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知道其实薄熙来当时在法庭上也是当庭翻供，但是并没有影响对他的审判结果。那么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周永康翻供的话，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人向他放风。尽管周永康受了监禁，但是由于中共党内啊派系复杂，尤其江派这个经营了13年，后来又加10年垂帘听政，经营23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排除有人这个可以向监禁中的周永康放风，向他传递消息，就说形势发生了变化，你要顶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周永康觉得他有后援，他才可能要翻供。但他这个翻供的话呢，就说给当然给习近平当局造成了困难，因为习近平当局已经在两会上宣布要公开审判。公开这个审理，一旦公开审理，再在庭上反共，那就非常不好看，形象很难。而且这个话已经说出去了。当然，中共是党天下，他可以改变审判形式，就像他一个人，他可以把一个人异地审判一样，他也可以将这个审判形式原来说的是开庭，后来说成是闭庭，找一种理由。
嗯，好，夏一良或者夏一良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就是如果是周永康真的是翻共的话，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对于他的这个审判会造成什么样的困难？
当然这个翻供的话，可能中共想要表演的那个就发生了一些脱离剧本的这个表演，这个导演当然是不满意的。但是我想就是说还是有办法掌控的，也就是说这个不是最关键性的原因。那么他如果要是讲他不想把有些东西像让公众知道的话，他可能就不安排在庭审，而且庭审也不允许记录，所以说他会控制什么人参加，这个方面他会掌控得很好。
建立，
我觉得翻供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顾虑。周永康能力再强，刚才我们讲的盘根错节，他现在也是和习王相比，他处在绝对的劣势，绝对的劣势。
对，
所以说呢，这场戏是习王在导演，他肯定要导演的尽量的是天衣无缝，最后不出现问题。而且你翻供，他拿出来的对他的罪行的这个起诉和相应的证据，可能让他无法翻供。另外就是周永康的家人也在他的控制之中，所以这个是对他造成多大的，
他两个儿子都被控制中，
所以这个对他造成多大的威胁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翻供不翻供可能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想他翻供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好，陈晓东先生。
翻供是个表象，那么周永康有可能翻供，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他任性，出尔反尔，原来答应配合审判现在不干了，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不大，因为他不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刚才破空也提到了，就是他得到了某种暗示，但是周永康是在被完全隔离的情况下，不让他获得各种信息，防止他串供翻供。那么在这种隔离下他仍然得到了某种暗示，那只能说明现在有某种干预影响到了对周案的审判。
陈伯鸿先生，我们知道不仅周永康案被一拖再拖啊，那么令计划和郭伯雄这两个案子也是外界翘首以待，但是呢到现在也没有下文。那么依你的判断，你觉得可能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首先一些主观的疏漏了，导致了一些客观的困难。比如说啊，令完成成功出逃美国，这就给希望当局啊处理这个令计划造成了困扰。可以说令完成在一定程度上保下了令计划，或者暂时保下了令计划。另外有一个叫郭文贵的商人，也中纪委没想到，跟中纪委谈完话之后，郭文贵居然直奔机场就逃到美国，然后他在海外的这个隔空叫板也给造成了相当的困难。郭文贵这种叫板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曾庆红，而且有可能间接的保护了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说这些都给习王造成一个就是说投鼠忌器这么一个，他们因为手上有猛料有杀手锏，让他感到比较危难。另外一点，关于郭伯雄，最近传出一个消息说郭伯雄患了癌症，我在想究竟是患了癌症还是被患了癌症，因为这么巧徐才厚也患了癌症，他也患了癌症，这个军委副主席这么不禁的下，难怪说中国军队是纸老虎。那么郭伯雄这个案子拖下来，也有可能是党内啊这个就是更多跟郭伯雄有牵连的大佬政治老人出手干预的结果，说郭伯雄没有结果，而且放出他患癌有可能是释放一个变相的信号，就有可能对他进行一种软处理。
好，下一个教授。
我觉得说得很有意思啊。的确，就是说大家怀疑为什么那么这个薛太后死得那么巧啊？那现在如果郭富雄真的像传说那样又得病的话，那这个就是说很难以再解释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的确是到了中共这个内部决斗要越来越这个白热化的程度。
嗯。
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那这个刚才破空的分析意思说，好像他们不敢再继续往下走了。我觉得未必，啊，我觉得这个以习近平这样的一种这个，有人说他比较二吧，就是说他这个要下决心做的事情，他是没有考虑到那些太细节的东西，他是可以做的。嗯，
好，杨建立先生，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就是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最近连续的发表多篇长篇报道，揭示这个王健林的这个万达帝国和中国红色权贵家族的关系，其中牵扯到几个人，习近平、胡锦涛、温家宝等等，都是非常有杀伤力的这个信息。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你觉得这个是一种偶然，还是说确实是跟中国的这个反腐的大形势有相当的关系？
当然有相当的关系。这个最近的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关于万达集团公司和这些权贵家族的关系，揭的几个人主要是在这次的反腐中被保护的人，比如说温家宝、胡锦涛，那当然不用说习近平的家庭，
还有王兆国，
还有王兆国，还有这个贾庆林，那主要是还是习、胡、温的这三个家庭更加具有指标性。这个说明什么呢？包括郭文贵出来的隔空叫板，实际上剑指王岐山，包括令完成在美国手中存资料，这个都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中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族都是腐败的。这个反腐只不过是权力斗争而已，而这个大家不断地展现自己手中的料进行揭底，说明什么呢？我有置你死地的核武器，所以你不要打核大战。所以前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习王打了个核大战，现在他发现别人手中也有核武器，我估计慢慢的会要走向核平衡，这恐怕是一个理性选择。就是习近平再二，他也不愿意打这种核大战，到最自己置自己于死地，
不要把对方置于死地。
所以说呢，我想未来的形势并不是不反腐了，可能高调继续喊，慢慢的会走向一种平衡状态。
好，陈小龙先生，您对此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纽约时报》的材料是老材料，不是新的味料。当然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已经反复披露的材料，目前并没有引起中共的高层重视。那么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治标都不容易，更不要说那个治本了。现在中国的这个高层在十八大以后退休的高层，还有官场上对反腐败的批评是相当多的，构成了一个压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习近平还遇到一个新的这个他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考虑，那就是十九大快到了。按照中共的规则，这个十九大必须要为习近平的接班人提前上位，然后让他开始实习。那么在这个时候，习近平面临官场对反腐败的众多批评，他又需要十九大认可他对下一步的安排，不管他是要接班人还是不要接班人，他都必须在这个时候考虑更多的所谓的大政方针。这个大政方针就是十九大、二十大。
好，提到这个对于十九大未来的安排，对于习近平这个政治考量的一些影响，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对，我觉得这次如果是说这个反腐出现了焦灼状态，或者双方想妥协的话，我觉得对习近平和王岐山是非常的危险。如果说他们后退的话，后果很严重，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习王反腐已经打到这个程度了，已经是拿下一些大老虎，还有中下老虎，要说得罪人已经得罪了一大堆了。如果在这个时候妥协退却的话，后果在这里。第一个，接着说十九大，十九大的话，依王岐山的严厉，极可能要退休。如果王岐山一退休，等于习近平失去了重要的臂膀。那么十九大王岐山退休，而且如果是江西反扑的话，那可能在十九大的人事布局上、重组上，恐怕对习近平严重不利。如果十九大人事对习近平严重不利，那么到了二十大习近平退位的时候，习近平有可能遭到报复，而且习近平、王岐山有可能双双遭到报复，这种报复完全可以使他们死于葬身之地。所以在这种时候，中共党内的气氛是你死我活，习王只有有进无退，他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头。他可以有上中下上策，上策比如说他这个是暂时隐忍，但是等到江泽民病重或者病死的时候，突然出击，一举这个把这个江西一网打尽，给自己的新政铺路。第二个手段是，就是说发动华国锋式的宫廷政变，一举把江泽民这些人，或者是江泽民他们在政治常委里的代理人，一举这个捕获，然后开创一个新局面。第三个就是必须走向民间。
上策。如果刚才是中策，那上策就是说，习近平反腐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名望，应该借助这种名望走向民间，走向民间跟民间相结合。在形式上好像有点像毛泽东借助文革发动群众来斗党内政敌，但是在手段和目的上应该不一样，是为了一个法治中国，一个民主中国，这样走下去的话是一个上策。
好，夏一良教授，您的看法？
对，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最近呢，这个王岐山跟这个两位斯坦福的教授学者就有一个对谈，特别是福山教授，
对。
讲到有关中国这个未来的政治啊，有没有这种变革啊、改革的可能性？但是我看这个王岐山表现的，至少在公开场合表现的是毫无希望，这个态度而是很坚定。所以说这个可以看啊，就是说他们这个如果不是说从制度上来反腐，不是说从政治体制结构方面发生一些比较重大的变化的话，那么这种反腐是走不了太远的。
对。那个我们一直讲，就是江曾的势力很强，抵制这个西王的反腐，他势力再强，现在在中国的这政治结构中、权力结构中，他仍然处于劣势。我不认为习近平的地位就那么不稳了，如果他反腐慢慢的停下来，或他的地位就会受到影响，甚至有这个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现在我觉得值得看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他怎么达到这种和平衡，我所用的词和平衡。第二，实际上大家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目前中国的经济面非常差，经济这个下行的压力非常大，而这个一旦经济上出现任何问题，都要由习近平来负责。所有本来想攻击、用其他方式攻击他的人，现在找到一个机会来攻击他，他必须关注经济面上的这个情况和经济政策的这个走向。另外就是十九大实际上这个影响到他未来的政治走向，到底他要做10年还是做更多的，是不是他安排这个接班人，这个都是非常值得看的大戏。我个人认为这个反腐遇到阻力，江曾实力很大，但不足以挑战他现在真正的这个权力地位，但是江曾能够自保也就可以了，所以维持一个平衡，他不会说我要进一步的进攻把你这个完全给攻垮，恐怕也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心思。
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现在我们看这个反腐，还要看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反腐从来就没有真正全面成功过，因为在这个制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反腐等于是自己拿刀砍自己的胳膊，在党内、在政治体制内，会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和抵抗，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讲，实际上他希望通过反腐、通过这个政治的这个反腐宣传，改变官场对腐败的这种倾向和对这个腐败的爱好，这个想法现在看来是不成功的，因为官场现在对反腐败的批评本身就表明他们拒绝接受这个打倒腐败的这么一种这个政策和方针。
我想再回到提一下《纽约时报》对于这个习近平家族等等和万达集团的这个关系哈。刚才因为陈小龙先生提到，他觉得像这个报道呢，对中国高层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我想问的就是，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在一段时间以前也曾经揭示温家宝当时的总理温家宝的家族的财富，那么当时是在全世界引起震惊，而且对于温家宝自己本人也引起很大的这个，对他来说政治形象也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一次《纽约时报》又发表这个文章，揭示习近平和万达集团还有其他家族和万达集团的关系，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你觉得这次的报道政治杀伤力和那次又相比又如何？
我认为对习近平仍然可以构成相当的杀伤力，因为这个材料的确在2年前这个记者傅才德就取得了，但是他是这个受到了当初的这个彭博社的这个当局的压力，彭博社又受到了习近平当局的压力不敢发，因此还把这个傅才德炒掉，傅才德后来转投纽约时报，到了今年4月底才终于能够公诸于世。他讲的的确是事实，而且是确凿无误的事实，揭露了中共高层呢无官不贪的这么一个局面，就是说他是一个权钱交易的一个分配，就好像周永康他有这刘汉这样的商人，这个这个薄熙来有这个，叫做徐明这样的商人。那么习近平、温家宝和胡锦涛又跟这个万达集团这个王健林这样的商人，就好像组织分配一样，有一定的权钱结构、权贵交易和权商那个勾结这么一个分配图。那么这个图出来，为什么对习近平构成压力呢？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他的姐姐齐巧巧和姐夫邓家贵，那么他们以前持这个万达的股啊有2900多万，2898万。 那么现在这个已经价值2.4亿美元。那么前段时间说他们已经放手不再持股了，退股了，是2013年的事情。但这个报告揭露，他们并没有真正退股，而是把股份转交给了一个跟他们熟悉的朋友手上。那么这是相当于他人代为持股，也就是说你自己并没有带头去清除腐败或者字节青年。这样的情况让习近平在党内很难交代。
我觉得他这个对海外的影响是稍微大一些，但是国内呢，他会封杀，全面封杀。所以说老百姓除非翻墙，一般来讲掌握不到这些信息。这一点呢，现在说这个你看国内的舆论掌控，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是越来越恶化，甚至还说让网民如果要发表意见，对一些公共事件发表评论的话，要以新华社的这个通稿为准。这种说法过去是没有过的啊，就是已经到了这样一种非常荒唐可笑的地步，就跟文革可以比拟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他们底气不足，但就充分显示他们底气不足。包括这次最近发生的一个事儿啊，就是说那个他们剪辑那个视频，那越抹越黑。你本来是一个恶警的话，你一个中央政府这么大的一个体系为一个恶警来给他背书，这个是可能给自己设下一个更大的陷阱。
好，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在习近平前段时间访问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等国家的时候，那么当时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国内都有一些行动，而且被媒体高调的报道，那么外界就对此有很多的解读哈。我想听听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对胡温行动，尤其是习近平不在国内期间对他们行动的报道，和此前对江泽民行动的报道封杀哈，已形成很大的对照。那么您的这个解读是什么？你觉得或者是外界在过度解读？
对，我只能够是去这个分析啊，没有内部消息。那我觉着这个官媒报道胡温，后来又有贾青林的这种报道，和那个《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有很大的关系。《纽约时报》的报道实际上对中共的杀伤力，对习近平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哎，我和国内的一些商界的人这个联系，还有学界人联系，这些人都可以看到这个消息，
对，
都感到非常的这个惊讶，就觉着你必须走向一个和平衡，因为他没有办法，每个人每个家族都这样，而且他们的生意，你仔细看看都是非常可怕的。2007年进去的，到了2013年翻了2000多倍，有的翻了1000多倍。习近平的家族是2009年进去的，到2013年退出的时候已经翻了100多倍，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生意？所以让大家感觉到，实际上你反腐完全是一个权力斗争而已。所以，我回过头来讲您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有这个时候报道胡温还有假的这个活动？我认为实际上就是说明我们没有关系，这个报道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虽然现在这种公开的出现已经不像以前一样了，说公开出现就说明没问题，但是大家还试图用这个办法向外界解解信息，说我还是没有问题的。
陈小龙先生，您对这个解读有什么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是一种选择性宣传，因为在一方面高调报道胡温的活动的同时，又压住了对江泽民和曾庆红的报道。它说明一个问题，就习近平还是想给出外界一个暗示，那就是现在的党内退休高层当中，哪些势力现在还是受到压制的，哪些势力他现在还是比较依重的。
那是不是就是
这个
陈鹏先生，是不是就是说大家有一种解读，就是习近平和胡温之间有一种微妙的这个合作？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是这样。
好，
我觉得是这样。政治联盟的分野昭然若揭，这种报道胡温高调报道，官方媒体报道这个他的活动和压制江泽民的活动，证明一点，习近平跟胡锦涛温家宝是一个联盟，而与他们对立的联盟是江泽民、曾庆红，以及倒台的周永康和现在在政治局常委里的一些代理人。说这两个分野泾渭分明，有一点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胡温习的联盟是怎么形成的？我们看出万大集团不仅是有共同的商业利益，这只是一个注脚，最重要的是在倒薄熙来的过程中形成的。18大之前，因为倒薄熙来的时候，他们之间是同仇敌忾，用薄熙来篡党篡权，威胁到习近平的地位。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呢，让他们结在一起，那个结在一起就颠覆了17大的一个传言和格局。那个传言和格局就是说，习近平是由江泽民人马推上来，是受江泽民人马的牵制，并且听江泽民人马的使唤，这么个格局。而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习近平为什么能跟温家宝、胡锦涛联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习近平不愿意做胡锦涛第二，因为他亲眼在政治局常委里工作5年，亲眼目睹了胡锦涛遭江泽民、曾庆红等人架空那种惨状，说他绝不甘做。就是说另一个阿斗，或者另一个就是说是个汉献帝。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反腐大局。我想听听夏一良教授最后一个对总体局势的一个观察哈。我们知道香港的凤凰电视台最近报道，而且中国国内的一些官媒也报道，就是说中纪委要反腐，要转向，要从治标转向标本兼治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怎么解读这个类似这样的报道或者发出的信息？
如果仅仅从字面上去看的话，标本兼治意味着这个制度方面要跟上，但是现在呢，从目前状态来看，不会在制度上有大的突破。如果要是讲他在技术层面做一些改进，这个我相信。所以他这个标本兼治，我理解这个主要是技术层面的啊，比如说这个反腐的部门，比如中纪委和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反贪局，还有这个国家的这个监察部，他们之间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可能呢，在这个方面要做一些整合，我估计是在行政这个结构上面做一些调整。
好，杨建立先生。
这说一句老话，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事实。只有中共的当政者现在或者说不承认，或者是假装没有认识到，
不信邪，
不信邪。
对
啊，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不从制度上根本制度的根本着手，他这个反腐啊，他力度再大，注定是要这个选择性的，注定是权力斗争，注定是运动式的，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这个《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已经说明了，你谁都不能够这个自外于说这个腐败的这个现象，说每个人都是一样。所以反腐，如果真正的反腐等于反共，啊，反共是不是习近平准备这么做了？我不知道。那恐怕我觉得是一个是一场革命。那如果想继续不信邪，这个想把共产党治好了，用自己的办法，一党专政的办法治好共产党，然后治本的话，我还是继续那句话，他是背着石头过河。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
插一句话，就是当时那个电影里边有个对白，就是蒋介石跟蒋经国的对白，说不反腐会亡党，如果反腐的话就会亡国。
对，
这个现在非常经典，在这个地方用啊。
好，陈晓龙先生。
中国的监察部副部长2003年里。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腐败现象反复发生，那就说明它不是干部的素质问题，而是制度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李玉富的这个话已经被证实了，确实就是制度问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经过两年的反腐，现在有一些新的迹象表明反腐反而在收兵。第一个迹象就是所谓的旧官或者旧人不问，就是像刚才谈到《纽约时报》爆出来的这些材料已经是好几次了，但是这些卸任的高官，尽管他们的亲属涉入大量的腐败，但是现在都不问。第二是叫做病治不追，病治不究，就是说明明知道这个制度，像这个监察部副部长李玉富讲的是有问题的制度，但是现在不打算触动这个制度，而是保护它。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心智不立，如果说要想解决这个腐败问题，既然它是制度问题，就要建立新的制度，包括这样引进民主制度、引进舆论监督等等，所有这些现在也都成了禁区了，不许讨论。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王岐山讲的所谓以治标为治本，这个创造空间和时间，这个说法现在恐怕是落空了。今后可能是高调宣传反腐，但是实际行动会逐渐的收敛。
陈伯公先生，您的解读呢？
这里有个关键词转向。凤凰网在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叫做中纪委反腐转向，然后才说要从治标转向标本兼治。那我们知道，如果说从治标转向标本兼治，转向治本，这本来是王岐山设计的路线图，从理论上听起来顺理成章。但是治标在这里定义了是什么意思？治标就是掀起一场风暴，制造一个震撼作用，发动这个雷霆攻势，即反腐，就抓一大批大老虎，叫做治标。也就是转向，也就是说不停留在这个阶段了，不是制造雷霆风势大抓大老虎的阶段，也就是说大老虎联手反扑传真。我们想曾几何时啊，习王的反腐声势啊非常巨大，而形势看好，又拿下了薄熙来，又拿下了周永康，又拿下了任计划，又拿下了这个徐才厚，那郭伯雄也困住了。而今天呢，这个周永康的案一拖再拖，那个任计划那个案没有下文了，这个郭伯雄呢这个困而不办，这个然后呢，这个庆亲王所谓的曾庆红现在是这个转危为安，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说这个内部发生了根本的一个变化。说这个中纪委转向这个话是一个非常不安的信号。我还是说那句话，习近平、王岐山现在非常危险，他们要避免大祸临头，必须先下手为强，必须赶在十九大之前，否则悔之晚矣。
好，夏一良教授好像。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可以拿下一个大老虎，就是李鹏家族，这个是这个全民深恶痛绝的，但是呢，官方为什么实在没有拿李鹏开刀？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政治考量，就是李鹏其实跟这个六四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拿下了他，会不会官方觉得这个让民众有其他的联想？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来讲，应该给官方施加压力。打李鹏这个老虎，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党内阻力的。
民间的阻力更小。
好，有关周永康案与中国反腐局势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香港学联不再纪念六四，原因何在？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五月十五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自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以来，每年的6月4日，成千上万的香港民众都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六四烛光守夜活动。但是今年呢，作为这个传统创立者之一的香港学联决定不再参加今年的六四活动，原因是一些香港年轻人不再认同香港人是中国人这个概念，认为香港的民主斗争应该和中国大陆分割开来。那么香港年轻人的去中国化为何越演越烈？一些激进的香港青年把香港争取民主的努力与大陆分割开来，是明智之举还是失策的动作？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六四周年即将到来，香港学联做出这个决定呢，让很多的人感到很吃惊哈。那么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你对他们这个决定你有什么看法？
对这个决定我感到非常的遗憾，但是我们要了解他决定的决策过程。我们知道实际上并不是香港的大部分学生是支持这个决定的，因为学联的决策它是一票否决制，有一个大学，12个大学中有一个大学只要否决，那你就这个就会这个决定就不能够通过。所以呢，实际上等于说参加维园的六四纪念烛光晚会是一个大学否决的，浸信会大学，浸信会大学否决的。所以呢，实际上从这个决策过程可以看，并不意味着香港的大部分学生就要反对参加六四的纪念，这是其一。第二原因呢，出现这种现象是两个。第一，不可否认的是香港出现了本土意识，本土意识在抬头，抬头就是说我是我，你是你，中国是中国，香港是香港，香港的民主化是香港的民主化，不是中国的民主化。这种意识是在抬头。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中共有效的这个利用了这种本土意识的抬头，制造了一个陷阱，让这个香港的很多的同学生把这个香港的民主和中国的民主运动分开。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感到非常遗憾的，这种决策应该说是一种失策，是短视的。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虽然这次影响香港学联做出不参加今年六四活动的这个决定是浸信大学学生会投的反对票，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现象其实有它相当的根源。香港的青年一代看到中国大陆的政治演变并没有朝向积极的方向，而是越来越朝向相反的方向，而香港本身却受到中国的政治影响而越来越朝着负面的方向走。所以对他们来讲，对大陆有无力感，对香港有一种紧迫感，这种情况下他们做这种选择也有他们的理由。我觉得需要注意到的是，香港学联现在代表性正在下降，因为香港几个主要大学，港大还有香港理工大学加上浸信大学、浸会大学都已经退出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香港中文大学还在这港，是最大的大学，在这个港专上学联里头。如果将来这个中文大学也发生变化的话，那么这个学联的影响力会进一步缩小。
好，夏一良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对于香港学联这个？
当然这个我也感到有些遗憾。但是我想也是一个契机，一个反思的机会，就是中国大陆的民众想一想，过去这20多年来，香港这个一直在用各种方式来支持、来纪念六四。 可是大陆民众自己又做了多少呢？当然你说国内的这个形势啊重压，但是这20多年里边其实还是有程度不一样的。那就是说我觉得中国的民众，中国大陆的民众自己的担当还不够，远远的不够啊。所以说中国的这个未来的制度变革，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其实主要取决于在大陆的民众。海外的民主力量它是一种声援，一种支持，但是呢如果中国大陆更多的是指望海外为它发声的话，那这种变革的这个可能会要拖延的很多。所以现在来看呢，就是说我还没一句老话，就是西谚里面说的，就是自助者天助之，只有你自己动起来了，你自己有担当，付出了这个代价，那其他的就是海外的民主力量才会更多的来投入和支持。所以这个方面现在其实国内需要各种各样的这个准备，包括言论啊、行动啊、后援啊、资金的这个筹集啊、组织啊，甚至向外的就怎么样来传播的这样一个传播技巧等等，这些都需要大陆的民众更多的参与其中。而且我对这个人口比例有一定的要求，我觉得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几千年未有的这个根本性制度大变革，如果没有占人口1%，那就是1400万人这个参与，那这个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不是说一下就要有那么多人，而是说逐渐的，比如说我们最近3年有没有可能有140万人，就是1/1000的人口能够比较积极的参与，然后呢再过渡到比如说1%，1400万。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民众基础，我觉得要想在中国实现这么大范围的这个变革是难以做到的。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香港学联做出这个就因为不能达成共识，说退出今年的60首页活动，的确令人遗憾。但是这个呢，就让我们看到香港社会跟台湾社会一样，发生了一个三部曲的变化。台湾和香港，他们的青年，他们的这个社会中坚力量都有经过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中国大陆民主化寄予希望，这主要是在1989年之前，那么希望大陆发生变革。结果大陆不仅没有发生变革，而且是1989年的大屠杀震撼，他们为1989年的大屠杀所震撼、所震惊而痛心。这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民主化带来本土化，本土化之后他们更关心当地的一些事情，而当地的本土化、民主化的时候却遭到了来自对岸或者内地的北京政权的打压，这种打压让他们非常的愤怒和反感。第三阶段，这种打压和反感持续下去，双方不能化解、不能互相理解、不能互相沟通的时候，在这种时候，他们由于对中共当局的反感，导致对中国的这种疏离，而对中国的疏离又导致对中国民众运动的疏离，就从希望、失望到绝望，就先对你抱以希望，后来我是失望了，最后我是绝望了，最后就分道扬镳。
我想听听杨建先生看法。那么刚才我们提到香港，就是说浸会大学的负责人在说他们要退出六四纪念的时候，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香港人要争取香港的民主，但是大陆的民主不是香港人的责任。我想问一下，香港要争取自己的民主，要脱离大陆的民主进程，你觉得是一个可能的事情吗？还是说你觉得这些学生的说法代表了一种视野的狭窄？你的理解是什么？
我认为是一种这个经验不足、视野狭窄，是比较短视的。实际上呢，不要说是香港，就拿台湾来讲，这种意识呢我们一点都不这个陌生。因为在台湾刚刚民主化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台湾的本土意识或者台独意识非常强，他们这个根本不管中国的事情，他参加六四纪念基本上是有大中国思想的人，也就是统派人士。但是通过这么多年的经验，他们发现到如果中国没有民主化，香港的这个台湾的民主生活会受到侵害，会受到影响，会受到威胁。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本土意识非常强的人，或者台独意识很强的人来参加六四纪念，不仅是参加来六四纪念，而主导六四纪念，对中国的人权进步和民主化非常的关心。可以说在台湾最关心的是这批人，因为他们已经从那个经验中走出来了，可以说走了一个小小的弯路。现在香港的学生正在走这样的弯路，他们认为我现在要彰显我的本土意识，所以那边和我没关系，实际上你躲都躲不掉，实际上和那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大陆的民主化显然是对香港的民主化有帮助的，互相是有帮助的。这一点是不，而共产党所用的策略常常就是分化控制，现在我们不能掉到这个陷阱中去。
好，听听陈晓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大陆没有民主，这个香港是肯定不会有民主，这点毫无疑问，我相信香港的年轻一代心里清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面，那就是大陆的民主化是不能指望香港的 民众来推动的，也就是说光有香港民众的推动而没有在大陆内地发生的这种强烈的需求，大陆是不会有民主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香港民众表达的大陆民主化的这种诉求更多体现的是他们的一种良知，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决定大陆是否能民主化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就香港民主追求香港民众追求香港本地的民主化，也不因为单纯是六四镇压的结果，特别是年轻一代，他们现在是在现代公民教育里面成长起来的，对他们来讲自由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同时他们也看到大陆的专制正在香港一点点的渗透，所以对他们来讲，这种香港所残存的在中国这个所属的领土上最后一块自由之地、自由之乡能不能保留下去，他们自己的这块自由家园还能不能存在下去，是他们眼前最紧迫的问题。相反，对他们而言，大陆的民主化那是个漫长的过程，他们也没有太强的有效的推动力。
夏林教授，您刚才提到中国大陆的民主要靠大陆人自己争取，但是我想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1989年期间哈，六四期间，那么很多香港人、香港学生和民众对于天安门广场学生的支持是很多大陆人的一个集体记忆。那么后来香港的地下渠道又帮助很多民运人士逃到海外，一直到后面维园每年举行六四纪念活动，这在海外华人中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那么如果现在香港的年轻人要割断这种联系，你觉得对于他们自己的这个道德感召力，尤其是在海外华人里面普遍希望中国发生巨变的这个人群当中，你觉得他们的感召力、道德感召力会不会受到损害？
我觉得这个不能说是他们这个切割年轻人这个他们的这种要求，应该我们更多的要感恩这个港澳还有这个台湾的过去的支持，这么多年来，
对，
每当中国大陆有什么事儿的时候，他们都很全力的支持这种民主化的运动，包括这个每一年都会有一些大的游行和纪念活动。那现在反过来就是说，当这个大陆民众和香港民众发生一些日常生活琐事的冲突的时候，你看看大陆民众是怎么对待香港的，经常骂香港人骂得很厉害，是吧？我看网络上面的水军也好，还是五毛也好啊，包括很多这个对外部信息掌握不全面的老百姓，也都对香港人有一些偏见。那我觉得如果从香港人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就很寒心啊，这么多年这样的一种无私的援助和支持换来的是什么呢？是一种疏离感。所以这种疏离感我认为不是学生单方面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陆民众应该更多的就自省，去反省自己的这个行为，而且在这个民主化运动过程中，那你想连这个大陆香港的台湾的学生，那么年轻的学生他们都有一种担当，那你中国大陆民众这么多年有多少担当呢？
好，
对，我想接着这个叶良的话题来讲，作为这个民运人士，作为六四的这个幸存者，六四屠杀幸存者，我是从心里非常感激香港民众的。每年那个六四纪念在维园那么多的人参加，我们都会喊出来香港万岁四个字，所以不光这个，香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向中国大陆传播信息的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如果没有香港，我们的民运都不可设想。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向香港民众表示真的深切的感谢。这个今天我们谈话题实际上不是站在中国的民主化的立场上，我是想站在香港的立场上来谈怎么对香港是有利的。现在香港呢对中国大陆民主的支持，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香港人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实际上是不深刻的。比如说去年的太阳花运动，中共就实时地制造了敌对势力的这么一个陷阱，海外敌对势力的陷阱，使得雨伞运动的主要的这个领导者不敢和海外接触，不愿意去寻求这个国际上民主自由力量的支持，这是一种失策。那这个当这个香港民众和这个陆客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共又实时的把它引向了民主派，你看这是民主派本土派所造成的，这样的也没有办法去应对，现在这个香港的民主派也没有办法去应对。第三个就是现在刚刚出现的本土意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大陆的民主化遥遥无期，感到没有希望，本土化抬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中共是会利用本土化意识的抬头的，来设一个陷阱，就是让香港的民主运动和中国的民主运动进行分离，这种分离以后会对香港非常不利。
好，听听陈伯国先生，对不起刚才 让陈伯公先生没有发言的机会。好，请讲。
啊，对，这个讲到这个去年的战争运动和雨伞运动啊，这个运动和它的结果对今天的情况构成了影响。因为香港学生去年持续了三个月的抗争，那是规模最大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对香港来说，那么它是抗争，是抗议，对北京当局来说的确很头疼，很刺激。但是北京当局没有理解到一个心理学，虽然是抗争和抗议，那也是最后的呼唤，那也是对北京当局最后的一个召唤，就希望他得到中共内地的或者中共的这种当局的理解，希望沟通，希望能够有所妥协双方。但是中共当局是高高在上，老神在在，以不变应万变，根本置之不理。这就好比一个婚姻，如果婚姻出了问题，其中有一方要寻求沟通，说我们应该沟通一下吧，就跟另一方不沟通，另一方说我们应该互相理解，但另一方不予理解，他要么就判断认为我就是不沟通不理解，我们也不会离婚，要么就判断成就是我不在乎，我无所谓你离不离。结果一方寻求了沟通或理解失败之后，走向的就是离异。所以说香港学生最后的呼唤在去年发出来了，北京当局忽视了这样的信号，说真正的噪音在北京。可以说1989年的大屠杀是真正的噪音，是一个历史的鸿沟。如果没有1989年的大屠杀，可以说台湾的独立意识还没有高涨，可能两岸就在同步民主化中而统一了。如果没有1989年的大屠杀，可能香港跟内地由于回归早就融合在一起了。由于1989年的大屠杀，而至今北京当局不反思这场大屠杀，不改弦易辙，还在继续打压那个香港和台湾，而且试图把自己的独裁和腐败的这种价值、落后价值强加于台湾和香港，这才导致了香港和台湾的远离。可以说，海峡两岸的分裂的罪魁祸首在北京，海峡两岸不能统一的最大障碍在北京，香港渐行渐远，最大的噪音也在北京。
好，陈晓农先生，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刚才您提到您觉得学联的影响力在缩减，那么你觉得这跟学联主张和大陆切割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知道学联在去年的雨伞运动中就已经是代表一种比较激进的声音哈，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客观的来讲，现在这个香港民调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对香港还继续这个推行政治改革这个期望已经明显的降低了。就雨伞运动带来的结果，就刚才破空谈到的，还有一对香港社会的影响力是，社会当中很多人慢慢意识到了，中央政府是不可能让步的，向他们呼吁是白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是只能绝望，只能自保。因此我觉得学联他的学生来自于这个香港不同的阶层、不同社区，他的反应。就他的决定反映了这个香港不同年轻不同阶层的年轻学生的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还要我想说一句的就是，到现在为止，香港每一年都在进行六四纪念活动，向大陆传播这个关于六四的信息。但是我想说的是，即便如此，大陆绝大部分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六四的发生，更不知道真相，原因是中国当局的封锁。那么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没有香港民众通过这个他们自己的活动向大陆传播信息，大陆人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了解。但是现在还是有那么多大陆年轻一代不了解，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大陆的民主化取决于大陆民众自己对中国大陆本身发生的真相要有这种了解的意愿，而不能指望老靠香港人向大陆人传播。香港人有这个真情，有这种理念，但不是说大陆人香港人就有这个义务，说我就必须向你们传播，我不传播你们就一点都不知道了。
嗯，好，夏衍良教授。
我这个要强调的就是有时点的，就是说今后的5到10年是最关键的时点。如果这个时段中国大陆民众没有这个体现出在抗争人数规模的几何递增，几何级数的递增这样的一个态势的话，那么它会逐渐失去香港和台湾的外部的支持，包括海外民主力量的支持。这种失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力度啊、强度啊，还有这个那种持续性就会差得多。因为大家想想，从六四事件发生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大家已经看到这样一个态势。所以说呢，这个关键时点，尤其是现在中国大陆的情况。如果一个人他有一个海外的这个信息渠道的话，他应该知道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中共的这种上 丧心病狂的这种做法已经没有办法再容忍了，这个时候还不起来抗争，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好，杨建立先生，我想请您评论，就在最近这个星期，香港中文大学推迟了解放军访问校园的这个活动。那么理由是呢，本来每年按照惯例，中国人民解放军都要到大学校园去访问，但是呢，这一次香港大学做出这个退步，因为学生说这是极权政权的军队哈，不能让他们到校园。而且在此之前，又有香港大学的这个副校长何立仁主张强制学生到内地交流，结果也是因为学生强烈的抗议而被迫取消。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些校园里面兴起的这个去中国化、反中国的这个趋势？
那有一些是去中国化，有一些是反专制，不能混为一谈。
对，
比如说这个抵制解放军进校园进行联欢活动，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反专制。
对，
因为这个军队是专制的一个最明显的这个武力象征，那这种反对可能和六四也有很大的关系，包括《环球日报》的反应也提到了六四。
对，
这个是反专制。另外就是说，像到中国去留学啊，去什么这个
交流，
这个呢也是去中国化，也是反专制，因为我们不需要受你的这个洗脑。这一条呢，我觉得很难分开的。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呢？实际上呢，虽然学联的决策是不参加六四这个纪念活动了，实际上这个学生的民主意识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学联它不是民运组织，
对，
它是学生组织。如果他更多的介于政治的话，肯定他要转型。那一部分从学联出去的干部，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介入民主运动，介入香港的政治，这是自然的一种变化。你要指望学联永远担任一个政治领导的角色，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把它看成是一个正常现象。所以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别的，我不担心香港人的民主意识，我担心的就是说这种本土意识的抬头，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不认为，我不反对
被
中共去利用，因为任何的独裁者都最会用的就是分化、瓦解、打击。
对，
而这个时候你要把我们应该团结起的力量给你分化了，对大陆不利，对香港也不利，那对台湾可能也不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大家是一起的，因为什么呢？我们面对同一个敌人。
实际上我知道你这个担忧在香港的老派的民主人士里面也是存在，他们一直觉得这些学生啊，现在要比如说不纪念六四等等，都是中了中共的圈套，他们觉得这样中共要镇压你就有口实了，因为你要争取独立嘛，这个也能得到大陆民意的支持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说法虽然可以理解，但是是一个过时的说法，是一个老套的说法。因为中共打压香港的民主可以找很多的理由，不是说因为香港有这个香港独立这个概念，或者有去中国化这个概念，然后就打压你民主运动。就即便你没有这个，中共可以找出100条、10000条理由来打压你。是一会儿说你不爱国了，一会儿说你不爱港了，一会儿说你的行为是乱港，一会儿说是你的行为是这个挑战中央政府，一会儿说你的行为是什么呢？背后有外国势力，所以说再加一条对中共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所以这个东西啊不足以那个，我们不能以中国大陆人的心态啊来理解香港年轻人的心态。另外，我在刚才补充到，就解放军为什么香港当然拒绝解放军进入校园，解放军是什么？是中国专制中国最坏的符号。这个解放军是什么？是党卫军。他处在政府和人民之间，他不是中立的，不是独立的，他是站在政府那边。他的职能是屠杀人民、镇压人民，他是血债累累，而且今天又是腐败滔天。在这样的时候，香港学生拒绝他是理所当然的。另外，《环球时报》有一个回应说什么呢？说香港学生啊，89年的时候还没有生下来，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那香港学生就没有发言权。那么我们想试问，习近平二战时候生下来没有？那么今天的中共当局很多人生下来没有，你是不是不能够提到当时的中日战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当时人家提到中国的历史上的时候，就说是挑拨历史恩怨；当他自己炒作中日的历史恩怨的时候，就说自己是那个嫉妒历史；当提到香港的时候，就说人家根本没有出生。另外，他《环球时报》还有一个潜在的威胁，他说香港这个学生这种任性的做法，如果不会遭遇曲折的话，只能感谢社会的宽松、时代的宽松。实际上他暗示的是香港有这个抵制解放军的条件，如果在内地香港中国大学生抵制不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中国内地也有香港那样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那样的条件，中国的学生也会抵制解放军、抵制这个党卫军。
好的，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夏野良先生、杨建立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这个讨论，非常感谢。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的呢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您使用。 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